八月十四日。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
但是临到一个信靠信服神的人身上的事情，我一件不是神的旨意，这些就足够叫我们不惜的感谢赞美，因为神的旨意是世界上面最有望的、最快活的、最荣耀的东西，也都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肯信服信靠，就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阻拦祂的旨意。有个深受痛苦的人写信给他的朋友，他说不理这件事情是几咁不公正，几咁好像出乎撒旦，但我一想到这件事临到我是神的旨意的时候，而且叫我得到益处，我就会立即觉得荣耀。感谢神，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被卖这件事，耶稣基督尚且讲话，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如果我们的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佳美，神所许所临到我们的一切的袭击，一旦没有能力去伤害我们，而且半路上已经变成祝福。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八月十五日。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
人生最佳美的事情，都是从苦难中得到来的。麦子一定要经过磨碎，先至能够做面包。圣香一定要经过火，先至能够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耕松，先至能够下种。照样，一个破碎的心，先至会得到神的喜悦。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子。我们必须亲身经历好多的困难，然后先至会去安慰其他的人。如果你渴望作一个安慰的使者，如果你愿意有份依怜恤的恩赐，如果你想从你的身上面流出新鲜的安慰的说话，来扶持那些受试炼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在日常过着光润的生活，不叫人感到你的辛酸，你必须甘心乐意地付上一笔的代价，就是好像像主一样的受苦。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16日，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40篇1節。
你知唔知道等候比前进更加困难呢？等候系需要忍耐，忍耐是一件好难得的美德。神在他的子民的四周围都建筑了篱笆去保护他们。当篱笆越筑越高，甚至连井都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急，亦想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够在这个深渊的范围里面出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个人随意的出入这个环境里面，但是神在他一切工作上面都是有目的的。正如诗篇37篇23節里面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莫勒的圣经上面，这一节的经文旁边注着，义人的止步也被耶和华立定。但是我们时时欢喜穿出神为我们所建的篱笆外面，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确实知道神将他放在这个地位上面，他就千万不可以轻易的移动，必须等到云柱移动的时候他才可以移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每件事情都要等待神的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只有在安静里面，我们的能力才会能够达到最高点。我们的中间里面有很多人缺乏这种安静的力量，但是如果神指定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能力，耐性等候，遵行神的引导。这些是得能力的秘诀，在神旨意以外的活动都是浪费的，就让我们等候神的引导吧。在神的引导还未来到之前，我们千万不要移动，我们要坐在那里看着错失良机，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不是，胜利就是在不动当中静等候得到回来的。这个要比活动更加困难千倍，这个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站住等候，不丧胆，不绝望，绝对服从神的旨意，将工作和荣誉让给其他的人。当其他的人 正在各奔前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静的信靠的喜乐的等候神的引导，这个才是最伟大的生活。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他说，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今日的科目金算已经完毕。
八月十七日，
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
有一个船长，他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他曾经对一个乘客去叙述下面一段的事实。两星期五以前，我的船上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我灵情上面一个很大的转变。在我们的乘客当中，有一位别立斯脱城的莫勒先生，因为在那时雾相当的大，轮船已经停了二十四小时。但是这个莫勒先生就来对我说，他说，船长，我来告诉你听，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一定要到跪拜城那里。我说这件事办不到。他说好啊，如果你的船不能够叫我按时到达的时候，神就会有其他的方法。在五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人失约过，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吧。我呆住地看见这位神的人，心中里面的想，这个人真的不知道在哪个疯狂院里面出来的。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人这样讲说话。我就对他说，莫勒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个雾是几咁厚啊？他怎么回答我呢？他说，我不知道，我的眼睛看不到雾的薄和厚，我的眼睛只看见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的环境的。他就跪下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祷告完了之后，我正想接下去的时候，他就将他的手放在我肩头上面，叫我不需要祷告了。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再不需要求。我呆住地望着他，他对我说，船长，我已经认识了我的主耶稣五十七年了。在这五十七年当中，神没有一次不听我的祈祷。你起来啦，船长，你打开的门睇下，你睇下，依家啲雾已经完全嘅消失咗啦。於是我立即起嚟，你睇下，原来真係啲雾果然完全消失。响星期六嘅下午，莫勒就能够如约嘅到咗跪拜城。
今日的科目金算已经完毕。
八月十八日。
耶和华独自引导他，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二节。
山路虽然是险阻，但是如果沿途有同伴的谈笑，就不会觉得怎样困难。我想如果这样走上去山顶也都不会算难呢。怎么知突然之间有一条很狭窄很曲折的小径出现。那时候主对我说，我的小蚊仔，在这里你单独的跟随我。我觉得很害怕，但是我的内心的深处，但是就带着信心对主话，主啊，愿意你的旨意成就。于是他握住我弱小的手，接受了我的顺从。我跟他走一条很长很难的道路，除了他之外也都没有见过一个朋友。他真是温柔，他用温暖的手牵住我前进，他对我讲了很多激励的说话，又在我耳边流露他奇妙的爱情。好几耐，我又将我的忧愁和恐惧一一地告诉他听，放放心心地偎倚他强壮的手臂当中。那个时候我的脚步就加速了，我的欢乐真是难以言喻。崎岖的山路上面就发出明亮的光辉。过了没几耐，我们要在天上面遇见很多我所亲爱所离开的人，在不能够想象的狂喜当中，快活的歌唱里面，亲爱的拥抱。在旅程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情最值得我回忆的，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攀登这个狭窄的绝壁的时候，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八月十九日，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
忧愁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月光的美丽，它的歌声好像夜莺的歌声，它的目光带着不期望快乐的神情，它能够和哀哭的人同哭， 但是不能够同快乐的人同快乐。快乐亦都是好美丽，佢嘅美丽是夏天清晨嘅美丽，佢嘅目光含住儿童时代嘅欢乐，佢嘅头发受住日光嘅照射，佢嘅歌声好似百灵鸟嘅歌声，佢嘅脚步是一个从来唔知道失败得胜者嘅脚步，佢能够与一切快乐嘅人同快乐，但是不能够同哀哭的人同哭。忧愁沉思这样说，我们两个人真的不能够合作，但是快乐说，是啊，一定不能够。我的道路是在充满阳光的草场上面，玫瑰为我开住芬芳的花朵，山鸟和画眉都为我唱住欢乐的情歌。忧愁就慢慢转过身，就跟他说，我的道路是在幽暗的森林当中，但是世界上最甜蜜的诗歌就是那首深夜的情歌是属于我的。再会啦，快乐，我哋再见啦。当佢讲说话嘅时间，佢哋觉得有一个人企喺佢哋旁边，虽然佢哋睇唔清楚佢系边个，但系知道佢系一位嘅君王。佢哋两个人都跪喺佢嘅面前，感觉得非常嘅惧怕。忧愁好轻声咁话：，我睇佢一定系快乐嘅王，因为佢头上边戴住好多嘅冠冕。手和脚上都带着胜利的钉痕，我在他面前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不息的爱和欢乐，我愿意将自己永远的奉献给他。快乐就低声地说，你错了，忧愁，我看他是忧愁的王，他头上边带着冠冕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上边和脚上边带着个钉痕是痛苦的伤痕，我亦都愿意将我自己永远的奉献给他，因为有他同在的忧愁一定比我知道的快乐更加甘甜。他们两个人都欢呼地说，这样我们在他里面是一体，只有他能够将快乐和忧愁合成一体。于是他两个人就手牵手的就在世上面跟住佢走，有阵时响风雨当中，有阵时响阳光当中，有阵时响冬日嘅凛冽当中，有阵时响夏日嘅温暖当中，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0日，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创世纪32章24节。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来和雅各摔跤，在黎明之前雅各的大腿窝被扭亲，于是他就一跌，跌在神的双臂当中，雅各就紧紧地抓住不放，直到得着他所要的祝福，一个新的生命就因此而产生。 当佢跌落去嘅时间，佢系一个属地嘅，系属于人嘅天然嘅生命。但系当佢起嚟嘅时间，佢成为属天嘅，系属神嘅，系超然嘅生命。佢嗰日早上前行嘅时候，虽然成为一个疲弱瘸腿嘅人，但系神对佢话：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亲爱的听众，如果神要我们进入最高最美的一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同样的征战，一切的策略都会失败，所遭遇的尽都是梦想不到的毁灭。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从神领受超然的能力，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在领受神超然的能力之前，我们必须先付出代价，我们必须完全信服，我们必须停止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公义，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在祂里面复活。神知道怎样引领我们走上这一步，祂亦都知道用什么方法引领我们经过。亲爱的听众，神现在是不是正在这样引领你呢？你是不是正在遭遇极严重的试炼、极困难的环境、极险恶的形势呢？你是不是没有神就不能够经过呢？你是不是没有力量得胜呢？就让我们去投靠雅各的神，将你自己无力的摔在他的脚前，在他的慈爱相比当中死去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好像雅各一样带着神的能力和充足起来。如果你想走出你的困境和狭窄的处境，你的出路是在你的头顶上面，你必须向上走才能够得到释放。哦，巴不得你亦都能够得到雅各所得到嘅一切。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1日。
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诗篇18:19。
这个宽阔之处究竟是什么来的呢？他不是指其他，乃是说神自己，一切生命河流的归宿。神实在是一个宽阔之处，大卫被领到宽阔之处，是首先经过羞耻和侮辱。在出埃及记第19:4里面记载，我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2日。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使徒行传27章44节。
保罗去罗马那种奇异的经历，所受的试探和所得的荣耀，真是信徒走信心道路一个好好的模型。其中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在我们所到一切困难狭窄的地方，都有神特殊的办法和预备。按照人普通的眼光来看，信心的道路一定是满布鲜花，无论什么时候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危险，神就会立刻将他们从困难中提取出来。但是事实刚刚相反，圣经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见证人都是首先受试炼，然后得荣耀。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小孩子无论受了多少苦，仍然都不会感觉得灵里面的压迫。保罗因为在大马色宣传耶稣的缘故，犹太人就商议要杀他。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天上并没有在火焰雷电当中降下战车战马来将这位大使者在个仇敌势力范围当中护送出去，只是用一个锣在个城墙上面掉下去。你看看，被装在个锣里面，就好像一包送出去要洗的衣服一样。耶稣基督的仆人竟然这么不体面的从城墙上面放下去。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被下在监里面，我们又看见他是怎样被亲友遗弃，怎样受残酷的鞭打，就是在神应许拯救他之后，我们还看见他被留在波涛汹涌的海中，最后拯救来了。但是天上面没有大船飞下来将这位尊贵的囚犯接去，亦都没有天使在水面上平静风浪，船上面的人必须找住他们能够找住的木板，有些找住破船上面零碎的物件，有些跳落去水里面游水才能够得救上岸。这些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3日。
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11章8节。
这个就是不曾眼见的信心，凡是凭着眼睇见的就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理由。轮船横到大西洋亦都是本着信心的原则。我们在海面上睇不见什么路途，亦都睇不到海岸，但是我们能够一日一日的在航海图上面画住一啲嘅标志符号，当轮船行咗若干里嘅时候，我哋就立刻知道我哋已经到咗乜嘢地方。但是我们是怎样来测量我们所划的行程呢？我们的船主每天都会拎着他的测量器望着天，藉着太阳来规定他的行程，也都是藉着天上的光而不是地上的光来航行的。信心也都是这样航行，他要望着天，藉着神的光，虽然看不到航线、灯塔或者路径，好多时候信心的脚步似乎牵引我们进入了黑暗和灾祸，但是神开了路，将黑夜变成黎明，就让我们今天也都是这样前行。不是因为知道，乃是因为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时时首先要看清楚路程才起来行走，这样怎能够在基督里面有长进呢？信、望、爱是不能够好像长熟的苹果这样在树上面摘下来。创世纪1章1节里面的记载，起初之后就记载是神，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引领那些自己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神亦都引领那些自己不能够帮助自己的人，你只要全心依赖他就得了。良好的机会时时都是因为审慎过度而失去。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4日，
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腓立比书4:18。
在我一本的园艺书籍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日光的，但是我先生告诉我，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而且在黑暗里面反而生长得更加快。另里面亦都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它们是生长在黑暗里面。使徒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的时候，正在在罗马的作俘虏。那个时候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将要结束。正在在这样受围困的黑暗里面，花开得特别可爱。或者保罗以前已经见过这些花，但是这些花从来没有好像今天那么美丽浓郁。神的说话替他揭开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就是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似乎需要在黑暗里面去开发他的神秘和荣耀。经历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过的属天产业是这么广大和丰富。每一朵花，即使它是最美丽的花，在日光底下也都有它的阴影，光越大，黑影就越黑。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5日，
但信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宣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加拉太书3:23。
在英文译本里面，直圈到那信这几个字是意思就是说关闭，也都是说我们被关闭在律法之下，自己不会做得好， 亦都冇希望做得好。响呢样完全冇办法，四面嘅道路都关闭起嚟嘅光景底下，只有一条开嘅路，呢条路就系信。神昔日让人被看守响律法之下，为嘅系要使到人知道信嘅可贵。响律法下，人能够睇见神圣洁嘅标准；响律法下面，人能够睇见自己嘅完全嘅无能。咁样响冇办法嘅时候，知道神因为信轻易嘅救法，应该系几咁欢喜快乐。神现在仍然系时时欢喜将我哋关闭起嚟，只系留俾我哋一条信心嘅道路。我哋嘅天性，我哋嘅环境、试炼、失望，都系神用嚟关闭看守我哋嘅物件，要叫我哋睇见唯一嘅出路就系神所预备信心嘅道路。摩西年少嘅时候，向埃及曾经想用自己嘅力量去拯救佢弟兄，所以神必须将佢关闭喺米甸40年，然后使用佢去做神嘅工作。保罗同埋西拉当日喺腓立比去传福音嘅时候，受咗鞭打，被下喺监里边，两只脚都上咗木臼，佢哋四面嘅出路都关闭住，只剩下一条信心嘅道路。佢哋信靠神，响最黑暗嘅光景里边，仲识得去祷告、唱诗、赞美神，神就向佢哋施行拯救。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佢四面嘅出路都关闭住，只留下一条信心嘅道路。佢响咁样嘅关闭底下，就得到神荣耀嘅启示。亲爱的听众，你是不是正在遭遇着极大的困难呢？你是不是很难经过呢？不要紧，你四面的出路虽然已经关闭住，但是仍然留着一条信心的道路。好好的就将你自己的困难交托给神，赞美神。因为在罗马书8:28里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又在以赛亚书64:4里面记载，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受过试炼之后，神的祝福、帮助和启示都要加倍的临到给你。除你自己以外，或者还有很多的人也都会因着你的试炼而得到亮光和祝福。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6日，
深渊说不在我内，约伯记28:14。
我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说我需要的是海洋，于是我就行到去有海洋的地方。但是海洋对我说，你所需要的不在我里面，海洋并没有照着我所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我就说，高山一定会使到我得到安息。于是我就走到去有高山的地方。我清晨醒来的时候，前面就是我所渴望毅然的高山。但是高山说，你所需要的亦都不在我里面，高山亦都不能够使到我满足。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是神的爱海和真理山。深渊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不好像珍珠、黄金和宝石那么多，唯有基督是智慧，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情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你有没有办法将一只老鹰扣留在森林里面呢？甚至你是替它聚集一群最漂亮的雀仔在它四周围唱歌。就算你给它一棵最大的松树作为栖身的地方，或者你差遣有翼的使者带来最美味的珍馐给它，你都不能够吸引它的心。它喜欢伸展它高耸的翅膀，眼睛望着摩天的绝壁，他欢喜飞回去他在磐石、风雨、瀑布当中的老家去安息。人类的心亦都好像老鹰一样，如果没有永久的磐石，就永远不得到安息。我们的老家就是天家。主啊，你世世代代都作我们的居所。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7日，
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马可福音7章33节。
保罗不单在活动的时候受着试炼，就算在被监禁的时候亦都忍受试炼。我们在最剧烈的劳动之下受苦，或者还站立得住，但是到放下一切活动的时候，被监禁在牢狱当中，恐怕就最容易失败了。 勇敢的雀仔向飞翔的时候，能够高飞直上云霄，忍受长途的辛苦，但是在笼中的时候，只能够垂头丧气，在笼里面拍住无力的翅膀。你一定见过，当大鹰被幽禁在笼里面的时候，是怎样的无生气，低住头，垂着翅膀。原来不活动是一个几咁悲哀的景象。好来在监狱里面就是另一年的生活。你要不要看看他在监狱中里面做些什么呢？他所望的不是监狱，是监狱顶上面的天，不是仇敌，是仇敌头壳上面的天。我看见他在写书信签上他的名字，不是非斯督的囚犯，亦都不是该杀的囚犯，乃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在一切的事上面，他只能够看见神的手，他看见监狱好像宫殿一样，所以监狱中布满了胜利的欢呼、赞美和欢乐。被强迫离开了所喜爱的工作，他设立了一个新的讲坛，是一个新的见证坛。他的监禁带给我们一条最甘甜、最有益的自由的道路。他在黑暗里面被幽禁，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亮光，是几咁可贵。好来之后，曾经有很多信徒入狱。十二年咁来，本人在培福特的监狱当中一声都不准开，但是在那里他就成功了他一生最伟大最佳美的工作。在那里他著作了一本书，除了圣经以外是最为人所喜欢诵读的。他说，我在监狱中和在家一样那么安息，我一直都坐下来写写，因为喜乐催促我去写。那一个奇异的梦照着无数疲劳的客旅的路程，那位精神焕发的法国女士凯恩夫人亦都曾经被囚禁在监狱当中好耐，雀仔因为被监禁而唱出更加悦耳的歌声，凯恩夫人心里面的音乐亦都远远的送出监牢以外，带走了不少人心里面的受苦和忧伤。属天的安息都是从寂寞当中流露出来。
今日的科莫金泉已经完毕。
8月28日，
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他们，出埃及记15章25节。
有一日，我到一间大规模的钢厂实验室去参观，在我周围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在里面
当受试验到一个限度，就用数码记住优劣的等级，有些一搞就断，有些可以拉得很长，有些可以压得很紧，他们的扭力、紧张力和压力的大小都有数码记名在上面。厂主知道一块钢能够受住多少的压力，他知道这一块钢如果用来做大船、做房屋或者做桥梁，能够承担多少的重力。他知道，因为他的实验室话俾你听。嘅细蚊仔亦都系时时咁样受试炼。神唔要我哋好似玻璃或者瓷器嘅花樽一样咁脆弱，佢要我哋坚硬得好似钢一样，无论系点样受搅受压都唔会破碎。佢唔要我哋做花棚里边嘅花草，佢要我哋做能够被风雨击打嘅橡树。佢唔要我哋做会被疾风吹散嘅沙丘。他要我们做抵挡狂风的花岗石，要将我们做成这样，他必须带我们去到受苦的试验室里面。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试验室。对其他的人讲信心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神时时将我们调入去炼炉里面去提炼我们，要把些贵重的黄金和劣质的黄金分别出来。如果波动我们生活的飓风能够使到我们的主更加宝贵的话，我们的波动也都是舒服的。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沒有基督的同在的平靜更加好。如果不受苦，神就不能夠設法叫到你的生命成熟。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29日，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约翰福音19章17节。
有一首诗的名字叫做《换来的十字架》，里面讲到一个很疲乏的姊妹，以为她的十字架一定是比其他的人更加重，所以渴望能够同其他的人换一个来孭下。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梦，梦里面他去到一笪地方，在那里横放着很多的十字架，各种的形状不同，大小不同。有一个很小的十字架形状是最漂亮的，上面就镶着宝石和黄金。这位姊妹一见到就说，如果我背这个十字架一定是很舒服了。所以他就将它拎起来， 戴上，但是他虚弱的身体竟然在这个十字架的重量之下觉得震抖，宝石和黄金果然很漂亮，但是他们太重，他背不起。后来他又见到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十字架，是雕刻的十字架，前月都很美丽的鲜花，他想这个一定很容易背的十字架了，于是他将它拎起来，但是在鲜花的下面有很多尖锐的刺，刺痛他的皮肉。一步一步向前走，一个一个的试来看看，他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不容易咩，最后他就见到一个很朴素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都没有雕刻，只是写着几句亲爱的说话，于是他拎起来，觉得这个十字架是其中最容易咩的一个。当他仔细看看，在阳光底下，他认得原来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旧十字架。哦，原来这个旧十字架竟然就是这么多个十字架当中最好最轻的一个。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人十字架是多么重，我们时时会羡慕一些有钱的人，因为他们的十字架是黄金，上面镶着宝石，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十字架是多么重。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似乎很可爱，他们背着是盘着鲜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不知道在鲜花底下面原来有很多尖锐的刺。如果我们想去试试其他人的十字架，而我们认为他们的十字架是比自己轻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这些十字架中间没有一个能够好像我们自己那个这样能够叫我们满足。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8月30日，
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诗篇107篇23-24节。
凡是风都是叫我们的灵情得到帮助，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无风，无论是北风、南风、东风、西风都没关系，只要是风 都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港口。所以我们应该去寻求一件事，在生活的海洋里面不要惧怕风雨，让我们祷告说，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面，到大水当中。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太靠近岩石，当同恶魔稍微争战，我们就会撞得粉碎。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面去，到大水当中，在那里我们可以有够大的地力，能够得到荣耀的胜利。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最大，一切不能够忍受试炼的都不过是肉体的信心，顺境中的信心不是信心。
金泉已经完毕，
8月31日。
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9节。
眼见的事物是几咁靠不住，所以神必须在看不见的事物里面保守我们。这件是几咁重要的事。如果一只雀仔要飞，他必须离开这个长环和树枝，单独信赖他的翅膀。如果他要接近地面，他飞行的工作就会受到亏损。 伯拉罕就必须睇见自己嘅力量完咗，自己唔能够再做啲咩嘅时间，自己已经死咗，然后先至能够完全嘅让神嚟工作。当佢睇唔到自己单独信靠神嘅时候，佢先至能够完全相信神所允许嘅必能够成就。呢啲就系神要我哋现在学习嘅功课。神必须拎去一切鼓励我哋嘅物件，直等到我哋唔能够凭物件嚟信靠佢，到嗰个时候，佢就要叫佢嘅说话成为事实。
科目金泉已经完毕。